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啊！听说好久没来了，感谢神还赐给我们话，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啊！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27篇，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诗篇的127篇，好吗？这段经文，这章的经文不是很长，我们一起来念过一遍，来，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我们还是先有点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荣耀的早晨，你再一次把你所爱的，把你用宝血所买赎的儿女们招聚在你的脚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还有机会可以一同来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把你生命的道启示给我们，叫我们领受了这一生一世可以活在这道中，这实在是美好，实在是恩典。主，我们就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再一次开启我们愚蒙的眼睛，叫我们听的和讲的一同在你真理的话语的面前得造就。主，我们就把感谢和赞美荣耀全然的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教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这首诗歌是上行之诗。我再问一遍，上行之诗是从哪里到哪里啊？一共多少首啊？啊？一共多少首？15首。那从哪一首到哪一首？那15首是上行之诗啊？啊，上次我讲124的时候讲过，对不对？圣经里面的诗篇最长的一首诗歌是哪一首？119哈，119，很长很长啊。那119之后的120篇到134篇就是上行之诗，好记吧？很好记哈。上行之诗一共15篇，有人说圣殿里面有15级台阶，祭司们到圣殿外院有7级台阶，到内院再有8级台阶。因此祭司们进圣殿的时候呢，要走这15级的台阶，每走一级唱一首诗歌。请问一下，这是真的假的啊？这真的假的？请问圣殿里面有15级台阶吗？有没有？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圣经里面的启示的话，啊，大卫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没有这15级台阶，这个不过是在以西结的梦中有这15级台阶的，啊，在以西结书40章26节到31节。也有人说呢，这15首诗歌呢，是以色列人1年3次从全国各地到圣城耶路撒冷来过节。那圣城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对不对？那他们从全国各地一起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路的上行，是不是？然后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呢，唱这15首的诗歌，回想当年 神是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让他们回到了迦南美地，回想神各样的恩典的时候所唱的。这是真的假的啊？这其实也不是真的。那有一点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呢？就是这十五首诗歌呢，好像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的十五个阶段，这是真的。从初信到生命成熟的十五个阶段，这是真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127篇，从120篇到134篇，这十五首诗歌中，这个127篇是在什么地方？啊，最中间啊，最中间。好，如果说从120篇到134篇是一个人从初信到生命成熟的历程，那请问一下，这中间的127篇的时候，这个人生命到了什么地步啊？啊 ，teenager， 好像是人到中年，对不对？人到中年，人到中年的时候，生命已经有一定的见识了。已经有一定的分量了，换句话说，生命是有一些成长了。好，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歌《成长的生命》哈。这首诗歌呢，我预备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一共五节哈。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叫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生命，它有一个认识，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他不再把自己的所求所想放在工作上面，乃是把自己的所求所想放在哪里啊？放在生命上，放在生命上。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不是工作，乃是生命。第三节是第二部分，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成长的生命，他懂得生命的结果，那个是神的旨意。生命结果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三节。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生命，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明白神对我们生命成熟有满心的期许吧。神对我们的生命成熟有满心的期许。第一部分不是工作，乃是生命，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部分，生命结果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三节。第三部分，神对我们生命成熟的满心期许，这是第四节到第五节。好，我们来好好的稍微细细的读一点，读一读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首先他说，这是谁写的？所罗门上行之诗。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罗门写了不少的书卷嘛，对不对？有哪些书卷是所罗门写的啊？箴言，对不对？大部分，绝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还有呢？啊？还有传道书也是，还有雅歌也是，对不对？雅歌，歌中之歌，雅歌也是所罗门写的。还有传道书，没有错。据说传道书啊，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回头他的悔改之作。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有一节经文特别的打动我们的心啊。在传道书里面，前面所罗门一直讲到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很虚空，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事情都很虚空。但是到了传道书的12章的第13节，那里说什么呢？ 那你说人在世上生活总义就是什么？敬畏神，这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哇，当我们读传道书从第一章开始读读读读读，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句话就好像有点豁然开朗了。人的一生走过来，经过各样的事情，各样的富贵，各样的缺乏，或高山或低谷，到最后终于明白了，原来人的一生不过如此。人的一生总义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所罗门带着我们把红尘看破了，是不是？看破红尘了。我们中国人总说要看破红尘，可是怎么也看不破。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破这红尘了。好，这是所罗门的诗，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我们来看第一节说什么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请问一下，人建不建造房屋啊？啊，建造房屋啊，人喜不喜欢建造房屋啊？啊，现在我们尽管不建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建，当然也有人建了。我们买不买房啊？啊，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对不对？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干嘛？买房子。每到一个地方喜欢买房子，天然的人都想要建造房屋。为什么？因为有了房屋就有什么？就有安全感。有了房屋就有什么？有成就感。有了房屋就有什么？就有拥有感，对不对？有安全感，有成就感，有拥有感。所以我们天然的人都喜欢建造房屋。其实呢，在这里的房屋呢，也是可以代表人在世界上面的一切的追求，一切的追求，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等等。可是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什么意思？哦，这个话我懂。咱们中国话不是说了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吧？啊，当然这个话也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话也对。但是这个神的这个话还不是那么简单，还不是那么简单。刚才我们说了，人喜欢建造房屋。哎，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哎，这里面其实也含着一个意思啊。耶和华神建不建造房屋啊？建不建造？建不建造吗？也建造，他也建造房屋啊。哦，神也建造房屋，换句话说，神也帮助人成全建造房屋的事。当然神自己，神的透过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建造房屋哈。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根据这个话就有一个问题了，当人在建造的时候，神有两个可能了。一个可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不帮助我们建立。我记得我考大学啊，人家说我考大学啊如有神助啊，我也是觉得如有神助。我现在回个头来，不是如有神助，是肯定有神助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考到那么好过啊。考完了以后我还天天做梦说，不是啦，这个不是，这是预考而已啦，不可相信。神有没有帮助我在那件事情上面？哎，真的是有帮助，真的是有帮助。 那在我的生命里面也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时候神没有帮助我？也有啊。大家知道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去做 startup， 就是有人拿钱，然后我们这些自以为有点技术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就去一起开始一个新的公司。请问一下，每一个开始一个新的 startup 的人，他们心中在想啥？想什么？想着哪一天这个公司给做上市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发一笔小财，是不是？都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可是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帮助我？没有，没有。如果神在这件事情上真是帮助我的话，我可能今天不住在这里，不站在这里了。我这几年回头来想，我跟我太太经常去散步祷告在社区里面，我们就常常感恩幸亏神当年没让咱们发财。如果神让咱们发财，咱们今天绝对不是这个光景，绝对不会到今天这个蒙恩蒙福的光景。我们要建造房屋，神或者帮助我们建造房屋，或者不帮助我们建造房屋。那么这个核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他帮，什么时候他不帮呢？最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真正要建造的房屋。什么是神真正要建造的房屋呢？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那里说什么？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那里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哇，什么是神要建造的房屋啊？谁是神要建造的房屋啊？我们，原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神所要建造的房屋。当然神不住人手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要的是一个人手所不能建造的，神所要的是一个永远不能坏的永存的房屋。那这个房屋就是我们众人，就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有所要建造的房屋。当然神建造房屋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他的教会。我们众人合在一起，你们，所以保罗说你们是神所要建造的房屋，这是一个复数的，所以这也是讲到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凡事与我们的生命有益，神就帮助我们。凡事如果与我们的生命与教会的建立没有益处，神就不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建造的时候，如果神不在其中，我们在其中没有寻求他的带领，我们很多时候干了也是白干。当然我们干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去干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也会干成呢？有没有可能？也可能的。干成了没有干成，建成了或者是没有建成，这件事情其实到最后的结果，因为神在不在其中，那就带下不一样的结局。或者你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才学，也有可能把事情干成，但是即使干成了，那件事情 神如果不在其中的话，那请问一下，神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有时候建成了，不见得与我们的生命有益；有时候没有建成，不见得与我们的生命有损。换句话说，有时候建成了，反而叫我们的生命有损；有时候没有建成，反而叫我们的生命有益。阿门。就像刚才我说了，我们几个人去开始一个 startup， 没有建成，这些事情没有做成，但是神却是叫我们的生命得益处，对吧？那有在大陆的，在中国大陆有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的去开始做 startup， 结果把公司做成的？有没有？不认识神的人有没有做成的？有啊，有很多啊，我的朋友当中很多人，这个不止建成一次啊，这个开一个公司就上市了，开一个公司就上市了，哎呦，把我们羡慕的人是。那请问一下，那个鱼他们的生命有益吗？哎，不见得哎。我那些朋友，回头一看呢，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蒙的恩比较大。尽管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财富，因为上市了一个公司又一个公司上市了，最后他们结局如何？结局如何？很多是妻离子散的，你们知道吗？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忽然有这么多财富，就把你陷在一个极大的网罗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或者成功或者不成功都是枉然。核心关键，我们实实在在要求神与我们同在。后面又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个我们也要了解，看守城池，同样的，人看守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同在，神是不是与我们一同看守，这个也很重要。看守城池，哎，为什么我们人要看守城池啊？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上有敌人，对不对？这个地上有很多的敌人。当今的世界，从古以来，从古到现在，这个世界啊，平安的日子不多啊，常常是烽烟四起，对不对？那城池需不需要看守啊？需要看守。那看守城池的时候，神会不会帮助我们来一同来看守？那这个核心关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也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看什么是耶和华神要看守的城池呢？圣经里面讲到城池的时候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分别，讲到一个城池，第一个意义是讲了分别，城外的人，城里的人，对不对？是分别。第二个意义呢是保护，有城就有保护。第三个意义呢是见证，一个城池雄伟的立在那里，那是一个见证。所以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什么？分别。第二个是什么？什么？保护。第三个方法什么？见证。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是见证，因为有分别，因为有保护，所以见证就能够显出来。是圣经里面讲到城池的时候的三个意义。那现在我们就来问神关心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神什么时候看守城池，什么时候不看守？那从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关乎城池的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就知道神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三件事情。在这三件事情上面与我们有益，那神真的是就帮助我们一同来看守，否则就不然，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看守或者不看守其实都关乎这三样。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神帮助人看守城池的故事， 西西家王当年面对亚述来攻的时候，神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有吧，对不对？当西西家上圣殿去祷告了之后，当这个先知祷告了之后，后来神就派天使，灭命的天使出去，一个晚上就亚述营里面就死了多少人啊？48万5千人。神真的有帮助人来看守城池哈。那神有没有也有不看守的时候？到末代的犹大王的时候，神有没有帮助他们看守？没有帮助他们看守，使得整个的犹大最后被掳，被巴比伦所掳。所以神有时候看守，神有时候也不看守。那核心的关键是在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与我们的生命有益。末了的时候，犹大国被灭了，被巴比伦所掳了，那个对犹太人来说，对他们是有益还是没益啊？真的是有益处，真的是有益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犹大的人，那个时候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罪孽深重，他们一直忘记真神，去转而去拜偶像。结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看见遍地都是偶像，最后他们真的就不拜偶像。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每一个作为他都有他的心意。我们刚才说了，房屋和城池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预表了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江弟兄曾经说，我们必须在彼此的关联中长大，我们必须一同被建立，换句话说一同被看守。一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各自的独自的寻求心意，我们一定要活在一个团体的当中。独自寻求神，常常我们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光景，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光景，常常我们就会被仇敌撒旦掳掠了，给偷走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独自的光景里面，我们一定要活在弟兄姐妹们的当中。不仅仅是关乎我们会不会被偷走，会不会被仇敌撒旦吞吃，更关乎我们的生命是真的可以被建立，真的可以一同来长大。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其实是关乎教会，关乎教会。那关乎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共同长进的生命。第二节是对第一节的进一步的总结说明。第二节这里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里其实可以加几个字，可能更清楚一点。你们清晨早起，到夜晚才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人这一生劳碌吧，很劳碌，劳苦又劳，劳心又劳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建造，我们的一生都在看守，实在是好不辛劳。劳碌，吃劳碌得来的饭，这实际上是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天然的人活在这个地上最真实的一个写照。但是神的话说，那是枉然，枉然。为什么枉然？只知道建造自己的工程，不知道去寻求生命功课的学习， 在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不管，尽管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一路一步一步的走来，但是我们没有学习到什么生命的功课，那就是枉然，那就是枉然。为什么枉然呢？因为这里可以加上两个字，因为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这样的人必叫他安然睡觉。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因为唯有耶和华神所亲爱的。那请问什么样的人是耶和华神所亲爱的啊？什么样的人？就是指着那些明白耶和华神的旨意，而且叫耶和华神的旨意在自己的身上成全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耶和华神所亲爱的。这样的人，神必叫他安然睡觉。哦，一谈到睡觉这个字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已经中年了，或者是开始步入老年的人呢，我们就开始在深有同感，对不对？请问一下，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吗？现在都有这个智能手表啊，查一下你的智能手表，你昨天晚上深睡多少啊？核心睡眠多少？总共睡眠多少时间啊？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常睡不着？为什么？现在不只是中年老年睡不着，年轻人也睡不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总睡不好啊？人之所以不能够安然睡觉，是因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劳碌，思虑烦扰。夜里醒来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事没办，那事没办，明天如何如何，后天如何如何，哎呦，还有什么功课没有交，还有什么作业没有交，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请问一下，如果这样的思虑烦扰，请问你睡得着吗？真睡不着。那么人怎样才能够安然睡觉呢？那就一定要从这个劳碌的苦命的当中给脱离出来，学习到生命安稳的功课，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弟兄姐妹们，其实啊，我想跟你分享一点，就是或者说我想跟你报告一点好消息，就是那这一两年我睡得好多了。为什么睡得好多了，你们知道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也是思虑烦扰，睡不着觉。晚上的时候醒来的时候，老是想着明天千万别忘了跟那个谁回一个微信哈，跟那个谁千万别忘了跟那个谁打个电话。所以我有一次跟刘立雄讲，我说现在睡眠不好，睡不好。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那你现在比较属灵了哈。让我很诧异，睡不着就比较属灵啊。我也想不通这个事儿啊。但是他跟我说，你知道吗？他说江弟兄啊，曾经有20年每天晚上只睡2个小时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原来属灵的人都睡不着吗？我跟他讲，我可不想这样啊。我可不想这样。我还是想睡得好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第二天早晨比较精神抖擞。感谢神，这两年为什么睡得好一点呢？其实就是学习接受自己的不完全。听众姐妹们，阿们吗？你们接受自己的不完全吗？追求完全呢，这其实是很害人的。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觉得要把手上的事情一样一样做得非常的完美。其实这是一个不属灵的表现。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我们做事情当然是要努力，不管是公司里面的事情、家里面的事情还是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们都要努力。但是我们不要努力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让自己睡不着觉。我们的能力都有限的， 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神绝对也不希望我们把身体搞坏，以至于我们劳碌到一个地步不能睡觉，以至于我们的身体弄垮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接受自己的不完全。你如果努力的要追求完全的话，实际上那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达成你所想要的目标，那其实本质上面还是一个骄傲。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习接受自己的不完全，以至于我们可以安然睡觉。这样的人神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知道睡觉在圣经里面也是预指着我们在主里面安息，在主里面安息，我们得着了生命，就可以进入那永远的安息。这个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睡觉，神不是叫我们不要睡觉的，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睡觉，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安息。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成长的生命，他就有一些认识，他有一些表现，他就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尽管我们又建造又看守，但是神说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这个建造和看守的过程，好使你自己的生命在主的面前被建立。建造也好，看守也好，不再凭着自己的血气，不再凭着自己的个人的意志，凡事我们懂得一件事情，只要忠心就好，只要忠心就好，忠心尽力做我们能做的。至于说结局如何，结局是不是很完美，没有关系，那在神的手中，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叫他成他就会成，神叫他不成他就不成，不管是成还是不成，神都会教我们才从其中学习到我们生命的功课，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一节和第二节叫我们看见一定要从这个工作的这个迷惘的里面走出来，叫我们专心的寻求透过这个工作来成全我们的生命。第三节我们看见生命需要结果，这个是神的旨意。第三节在前面其实可以加上两个字，加上看哪，看哪，看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哦，当我们想到儿女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宝贵，很宝贵，很宝贵。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首先我们看见明白一件事情，一个儿女不是我们自己想生就能生的，儿女是出于耶和华，是在他的旨意里面要给我们的，而且呢在他的眼中儿女是一个产业。那请问一下什么是产业啊？产业其实就是那个可寄存的，可存到永远的，神要给我们的那个事物。得儿女就是得了产业，产业这个字呢旧约里面叫产业，在新约里面叫什么？在新约里面其实叫做基业啊。神要给我们产业，神要给我们基业，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我以前讲过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那里让我们看见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情最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生孩子。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得产业。啊，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事情，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一生在神的面前，神就给他应许说，你要生自己的后裔，对不对？要得着神所赐给你的产业，得地为业。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所有的人活在神的面前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产业，用新约的话讲是要我们得基业。那什么是神要神应许给我们的，要我们所得着的基业呢？产业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和四节，那里怎么说？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起来，三节和四节，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什么是神应许给我们要我们得着的基业？基业啊，什么？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对不对？在基督里面永远的生命，这是神应许给我们要我们得着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怀的胎，那个胎呢，在英文里面是 fruit， 是结果子，结果子。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一直跟我们讲要结果子，对不对？要多结果子。所以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预表到我们生命的果子。他说，所怀的胎，这个结果是他所给的赏赐。所怀的胎，我们的儿女是他所给的赏赐啊。请问一下，我们喜欢得赏赐吗？对吧？啊，所以我们的儿女啊，不是我们的冤家对头。我们今天小孩子长到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就很讨厌了，对吧？经常不听我们的话，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这个神怎么给我这么个孩子的，简直是我的冤家对头。不是，是赏赐。神的话说是赏赐，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冤家对头，也不是你的负担，是赏给我们。赏给我们干嘛？赏给我们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神要我们得着什么？刚才说了，就是基督里面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神赏给我们孩子，赏赐给我们，乃是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养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结果，就是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的基业。这是神的心意。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讲，我说你们没结婚的赶紧早点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的很多生命的功课是学不会的，所以神就给你配一个配偶，让你学到更多一点的生命的功课。我说你们结婚了赶紧生孩子啊，赶紧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你配偶的身上学的也还不够，在配偶身上的学的不够呢，神就给你生几个孩子。那你每生一个孩子呢，你就可以学习更多一点的生命的功课。这是我在我们教会里面给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劝导。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这么过来的呀，我自己就这么过来的。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在我女儿身上真的学习到不少的生命的功课。我以前哪懂得什么叫恩典呢？不懂的，真的很可怜的，信主很多年对恩典不太明白。在我女儿身上我学习到，恩典和爱能建立人， 不是批评责骂，阿门。我当时真的是，我觉得我放弃了那么多回来陪你，我可是要好好的陪陪你，其实就是好好的教育教育你，对吧？把你给教好了。可是越教越陪怎么样，其实越不好，越不好。那我最后被逼到一个地步啊，只好闭口，只好看见什么事情就当没看见，就忍耐宽容。哎，很有意思啊。从那以后我女儿就慢慢的改变。一个月之后，我开始不说话之后，一个月之后我就哎看见这个女儿以前一直跟我讲 no 的哈，你跟她说什么都说 no。青少年到了什么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 no。 一个月之后我不说话，开始不说话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他挺变，真的开始有变化，不说 no 了，开始慢慢的说 yes， 开始说 ok 了。我就跟他说，哎，我的女儿啊，最近你好像变化挺大的，你开始变了呀。结果他说 no， 他又来一个 no， 我吓得我个腿子哆嗦。I don't change, you changed. 哇哦，哇，这个话对我帮助很大。I don't change, you changed. 当你改变的时候，人家就改变了。换句话说，我怎么改变的？就是不再批评，不再论断他，乃是用恩典、宽容、忍耐来对待他。感谢神，从此以后我就学会了。哦，如此看来，神的话真对。唯有爱和恩典能建立人，批评是不能建立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怀的胎，真是耶和华给我们的赏赐。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得着一个机会，叫我们的生命在它里面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这是我们生命成长了之后会有的一个认识，会有的一个认识。所以耶和华神在起初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什么？因为你越生养，你的生命就越得着建立，赏赐就越多呀。所以我们 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要常常的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要多多的生啊，能趁还有今日，能生的时候多生一点啊，别到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生不出来，想生也生不出来了，就遗憾了，对吧？生命结果，这是神的旨意。四节和五节我们再来看，神对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满心的期许，巴望着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少年人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勇士，当这里我们读到勇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在大卫立国的时候有很多的勇士，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有一章，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特别记载大卫的勇士如何如何，有很多很多人。请问一下，大卫的那些勇士以前都是什么人啊？以前都是什么人啊？以前都是匪类，对不对？圣经里面讲都是一些欠债的。哎，跟从了大卫就变成勇士了，而且跟从了大卫就变成了立国的勇士。哦，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呢？啊，请问一下，我们以前是什么人？我们可能跟大卫那些人差不多了，也都是匪类，也都是欠债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跟从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可以叫我们可以为神所用。这个生命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勇士，而且成为一个建立基督国度的勇士。感谢赞美神给我们的抬举。
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努力的追求神，在神的面前生命不断的长进，我们与撒旦、与世界、与肉体不断的征战得胜，以至于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了。我们得了这些儿女，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了。然后这些儿女怎么样呢？好像我们手中的剑，生命的结果就好像我们手中的剑。请问一下，当一个勇士手中拿了剑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他什么感觉？有力量，对不对？一个勇士手中如果没有剑的话，你就没法征战，对不对？没法进一步的征战，对不对？当我们手中有了剑的时候，我们手中就有了力量，我们就有了勇气，我们也有了信心。同样，当我们的生命结果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胜过了肉体，我们如果再遇见试探，我们结出了生命的果子来，如果我们再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力量？我们就开始有力量了，我们开始有把握了。感谢赞美神。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试探和诱惑，金钱的诱惑，对不对？名望的诱惑等等，情欲的诱惑等等。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们都和我一样，都从这个当中走过来。比如说我自己胜过金钱的捆绑和焦虑。在年轻的时候，很多年真的是常常为财务的家庭财务的供应发愁。可是很有意思啊，当神靠着神的恩典经过了许多的事情之后，原来我明白一件事情，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你的金钱不是你努力赚就能赚来的。神说要给你钱，容不容易啊？太容易了。神动一颗指头，我们就得着了我们所需要的。哎，真的是在过去的年日的当中，真的是看明这件事情，本来已经是很不够的，忽然之间就够了。这一连好几年都是这样。我就明白了，原来神要给我们钱是很 easy 的，原来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神都是知道的。所以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为金钱所捆绑，也不需要为金钱而焦虑。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年轻人，你们对金钱有没有焦虑？有没有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弟兄姐妹们，我走过的路，但愿给你有一点启发。我们的金钱都在神的手中，神会按照我们生活的需要来供给我们。阿们。但愿你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早日的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当你们早日的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再遇见试探，你就很容易胜过了，你就没感觉了，你知道吗？2015年的时候，我在 Wyckoff 开始接受全世界的服事。接受了没多久，大概三四个星期而已，忽然就有一个人打电话写信给我，说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几乎是跟你是量身定做的，如何如何。我一看，真的是很好的机会啊，这个是非常合适我去。这个机会，那当然如果是去那样的机会的话，那一定会比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 那可能收入要多很多了。可是那个对我有兴趣了吗？ 还有吸引力吗？我不好意思马上回绝他，我跟他说请给我一个星期我再答复你。过了第三天，我跟我们家姊妹一交通这个事情，过了三天我就回复他了，我说不好意思，没这个想法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金钱的试探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了，感谢神。所以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当我们手中有剑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有力量、有信心、有勇气。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剑带充满，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来。那 很显然，这个可能就慢慢的已经成熟了，就不是一个少年人了，可能他变成父老了。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是说这一个人当他的生命有结果，生命成熟了、丰富的人，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有幸、何等的开心、何等的有福气呀！他们怎么样有福气呢？这样的人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请问一下，城门口是什么地方？城门口在过去的时候，在旧约时代的时候，那是指着断一个城断案的地方。断案的那是法院、法庭。请问一下，这个法庭谁是原告？原告是谁？原告是，就是我们的仇敌。控告人的人是谁？控告人的人就是我们的仇敌。他在仇敌撒旦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对吧？这是你里面所说的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请问被告是谁？被告就是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主里的弟兄。那法官是谁呢？法官当然是公正的神，正直的神。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当在那个最后的日子面对审判的时候，仇敌撒旦来控告我们，我们这些人因着我们的剑带是充满的，因为我们生命是蛮有结果的，所以我们就必不至于羞愧。什么意思？就是可以自证自己无罪。当仇敌来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不会被他告倒，我们在神的面前问心无愧。当然没有人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而无罪，除了主耶稣，对吧？但是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从此就怎么样？不被定罪了。所以罗马书八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用定罪了，一切的罪案全部撤销了。尽管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了这个不被定罪的地位，那请问，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今天还要不要追求生命的各样的结果呢？当然还是要，当然还是要，我们还是要追求成为一个剑带充满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要当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仍然是要留心，要留意，叫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成全，好叫我们生命的果子多多的结出来，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恩惠和怜悯，也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在神的面前无可自在。这就是神对于我们生命成熟的满心的期许。所以这一幅画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如何，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今天我们的生命已经人到中年了，我们明白了一些生命的真理，明白了不是工作乃是生命，明白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生命结果，明白神对我们有一个满心的期许，就是叫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成长、成熟，好使我们成为一个剑带充满的人。以后的日子，我们就更加的仰望我们的主，好叫他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成全。阿们。好，我们就来祷告。主，我们就把感谢、赞美全然的归给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 谢谢你在诗篇127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成长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这个成长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一点你在我们身上所存的旨意，也叫我们懂得在余下的生命里面，在后面的追求，生命的追求里面，我们当如何行。主，我们求你的恩典继续的覆庇我们，保守我们，好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全然的悦纳，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健代充满的人，教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无可自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